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启木。
怎么样启木，这一个礼拜以来你觉得你是越来越像老鼠呢，还是越来越像猴子呢？
哎，我觉得我想做老鼠，躲起来 不敢再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讲到那了。那我本来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请姚记再来做做关于基因的东西吗？
他们这个礼拜忙啊。哎，咱们来说点别的嘛。我们上次节目中间提了个问题嘛，
是
那个老农夫啊，对于天上为什么下雨啊，他有他一套见解嘛，对吧？
啊，对啊，因为他不需要上什么物理课嘛，这很简单嘛，信心简单，
可是科学家有科学家的看法，我记得你是研究这个，你除了这个一个球滚来滚去之外，你是研究数学、研究力学的，对吧？
对，力学的一小部分啊。
哎，没关系，你想这个下雨啊、云彩啊这种东西，怎么讲，跟力学有关系吗？
这个有点关系吧。
那我们先考考你们好不好？我们先考考我们的大博士。
哎呦呦呦呦，我对对对了，上次吹牛，然后不小心透露，哎，这个博士其实是宰是，真的是很小很小的。
没关系。
好吧好吧，那蒙哥您讲。
哎，我就问你很简单的问题，在你的印象里面，这个云啊雨啊这些东西到底它是怎么个形成，怎么个循环，大致它背后的这个道理是什么？
哦，你看这个地上，这个不是有很多水吗？
看见了，
对呀、啊，你看海里也有水，湖里也有水，有的时候温度高，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它不就有水蒸气啊？大致
啊，我看不见的水也在不断的蒸发，是吧？我烧开水有水蒸气，这个我懂啊。
哎，
啊，没有烧开的水摆那儿，它过一阵子慢慢少下去。
对呀、
啊，那它也是算是蒸发吗？它是看不见的蒸发是吧？
就是水就变成水气了呀。
反正这个水分子就跑到空气里面去了，是吧？
对了，然后他们就往上升呢，慢慢的，对吧？就这，我觉得这个不是读博士学的，就是中学时候的印象。
中学时候学的。
哎，当然，他如果往上升，我们研究一小部分，那可以学成力学，因为他这个有气体嘛。
这个气流啊、水流这种东西，你们是要学一些的，是吧？
哎，这个是要学的。那个只能说气流流过一个，比如流过飞机的翅膀啊，那会形成什么样的压力？这个我们就研究这个一小部分的压力，就这样的东西。
好，
那你说这个宏观的这个现象，我都是从高中学的，我才知道啊。
那这个水汽到天上就变成云，就这么简单？
总之，它就形成了云。
那为什么有的地方有云，有的地方没有云呢？
那有的地方水蒸气多，有的地方水蒸气少呗。
哦，这样子，好。
哎，然后这个云呢就在那飘。
那云为什么会在那飘呢？它跟力学
这个大概跟应该跟它的表面张力应该有些关系。
表面张力啊？
这讲的复杂啦。
这跟空气的这个质量跟空气的重量有关系吗？
比如一杯水摆在那里，你有的时候放一个不是太重的硬币的话，它都会浮起来。
对。
啊。
那它当然跟水有关系、啊、
跟水有关，它并不是因为它的重量掉不下去，它重量是掉下去，但水面有个张力把它绷起来了，它就掉不下去了。你说如果来了个风，它就吹一吹，是不是？
为什么有的云变成雨，有的云就不变成雨呢？
这个赵老师讲的，应该这样讲，就是它会变冷。这个云看起来是云，其实本来是气嘛，对不对？
那这个跟我们洗澡在浴室里边那个镜子上面会变成雾气，然后再久一点它
就变成了水，是不是？
啊，变成水。
那个时候不是也是 也是稍微算变冷的一个过程嘛，是不是？
所以照说这个水蒸气遇冷、
哎、
它就会凝结，是吧？
就会凝结。
它凝结在镜子上，不是因为镜子，而是因为镜子冷，是不是这么说？
因为那整个都变冷了，但是镜子上把它托住了，剩下的它都掉下去了。
啊，所以在云也是一样，在云里面的水汽要是遇见气温下降、
嗯、
或者是水汽继续浓度增加、
嗯、
那么它小水珠变成大水珠，大水珠变成雨点，
对，
总有这种时候，
对，
是吧？
它有的时候还没那么大就掉下来、嗯、它就毛毛雨了，但是大了掉下来、嗯、它不就是雷阵雨了吗？
这个我们每天看气象的时候，他们现在常常给我们做这种再教育，是吧？
嗯，
上头多冷，中间多冷，
然后再
到底下多冷，
底下再冷就有可能下雪什么的。
就是他们现在倒是把这东西搞得很清楚啊。
嗯，
看气象的时候，这些气象播报员常常给我们解释。
嗯嗯。
所以大概就这么回事儿。
大概这么回事，然后它要是掉到地下就变成水了，水流来流去，最后就流到海里啊，从河流到海啊，然后海里又开始蒸发了，
嗯、
所以就是一个循环啊。多好、
嗯、
多么好的一个系统，是不是？
嗯，
哎，蒙哥问这个干什么？我还是想知道啊，
为什么会再扯到这个题目来？因为我们前几次讲创世纪，和小贝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
嗯，
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跟大家讲，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你如果觉得是创世纪第一章是讲到一些创造的这种物理现象，创造的奥秘啊、你可能会读偏掉，
有些失望吧，因为它实在没有细节。
哎，它没有细节。
嗯，
所以我们说创世纪第一章其实是神对我们的自我介绍。
哎，
他用创造天地的历史，他甚至不是在讲创造天地的理论。
嗯，
啊，或者创造天地所用的几个基本的大定律，他都没有在讲那些东西。
对啊，他用那个来介绍自己嘛。
哎，他用这个大事来介绍。他整个的想法，整个的做法，神的性情，神的丰富，这一切他借着短短的三十几节圣经把他自己给我们介绍的非常非常完全。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
那蒙哥应该是接下来不是要讲第二章吗？讲人了。
对啊对啊，但是我们在讲那个之前呢，其实啊得满足一下听众朋友的好奇心，因为如果那一章没有在讲到比如说这个创造天地背后的一些奥秘啊、
嗯、
那么其他地方有没有讲到？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呀、啊、比如说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些的地表的现象或者是天文物理的气象的现象，虽然没有在第一章里面给我们详细讲，可是他在其他的地方有的时候他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告诉你相当多的秘密嘞。
你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是记得有一处。
哪一处？
约伯记三十八章。
他说什么？
他是不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哎，我通常就用这句话跟人家解释，当时创世纪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哎，没错，这句话倒是挺好、
嗯、
对，因为只有一位在那看见了，他没有意思要跟你胡扯、
哎、
你不知道呢你就得听啊。你提出来这个约伯记挺有意思的，因为约伯记就是讲到神创造背后的我们现在特别有兴趣的一些科学现象科学原理啊、有很多的重点提示藏在里边。
哦，你说那里头还有藏在里头的？
哦，那当然了，
这不都是在讲说有些东西，当然的，这都是很奇妙的那些事情，我们都没有见过呀，对不对？
哎，他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稍微给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啊，以前我们曾经说过，约伯是一个很富有的人，而且他在神面前呢，在那个世代被神称为一个完全的人。
嗯。
可是偏偏一个在神的面前看来比任何人都要好的一个人呢，神却撤去他的篱笆，这是圣经的话，让撒旦来攻击他，
嗯，
而且攻击得非常非常厉害。那约伯呢，他就是不肯亵渎神，
嗯，
这时候就来了三个他的朋友，这三个朋友啊，就照我们这种老百姓的常识话来劝约伯。
哎，我听众朋友如果不知道我们讲的什么，应该要本圣经，对不对？
对了，2815619747，请您打电话来。您打电话留言呢、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没办法马上给您打回去，有时候打回去您不在，但是我们一定会找到您的。啊，只要您那个电话是对的，所以这个电话不是个紧急电话，您就留了言，我们会跟您联络，然后会把圣经寄给您。啊，那当然我们昨天的节目讲了，这个福音营要报名了。
嗯，也是同样的电话。
也是同样的电话，你打电话来我们会把报名表寄给您，昨天已经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了啊，我们很快都会跟您联络的。
好，所以约伯记如果听众朋友有圣经，约伯记大概就在圣经中间了，快到中间的地方，
一半的地方啊。啊，你要是有兴趣读呢，你这本书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但是你要相当有耐心啊。不过他这三个朋友来的时候呢，我所说的一般老百姓呢，就是说我们总是有一些理所当然的想法，他们认为约伯会这样遭灾呀、啊、那肯定是你做了什么亏心事。
对呀、啊、肯定是你犯罪，而且还不一般的罪。
所以他们就有点在清算斗争的、啊、那约伯就很不高兴他们这样讲啊，所以他们中间有相当长的一段的对话，对到最后啊，神亲自向约伯说话。那他向约伯说话就基本上是问他问题，
对，那是在跟约伯问问题。
对，他跟朋友说话的时候也有许许多多牵涉到类似后来神问的问题，但是神一口气，如果我记得没错，连续问了70个自然科学的问题拿来考约伯。
哦，真的呀？那蒙哥是数过那问号还是怎么样啊？
对，我大致数他的问号，我
是
这么说的，
是70个问号。哦，
哎，我可能数错，但是很久以前了，我最近没再数，你可以去数数看。
好，哎，听众朋友数的超过70个，少于70个都请打电话来啊。
你自己去数一次就行了吧？我是大概上上下下，你知道神亲自问约伯问题啊？又是有关于自然科学的问题，那里边我跟你讲，那里边藏的宝贝可多了。
哎，这个像不像这样啊？像不像蒙哥知道精工手表哈？
我知道 Seiko。
这精工手表很精致，是像不像一个做了精工手表的这个工程师啊？拿着精工手表就来问启木，说你知不知道这手表的里面这个针怎么造，那个齿轮怎么造，像不像这样呢、啊？
那有点像，不过他不是用日本话问的。
哎呀，那当然，日本话那我就有借口说听不懂。
嗯，
哦，那这么讲，神到底用什么话问约伯呢？
哎，总之约伯听得懂的话，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好。因为你想想看，我如果中国我是拜观音的啊、
哎，
拜佛的，那我到美国来呢，你还拿着你这个老佛像，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懂不懂这美国的问题啊？他会不会讲英语啊？能帮上你忙吗？是吧？
这比较有意思，用英语跟观音求。
哎，我坐飞机还真碰见人呐！我买票给我孩子买张票，我太太买张票，哎，他给他的小偶像买张票。
哦，真的吗？
哎，真的。
哦，那你的意思，那偶像还得占个位置？
还得占个位置，
还得坐个位置，系安全带。
对，他没给他坐头等舱，他是从这个东南亚请回来的一个偶像。啊，很多人喜欢到东南亚去请那些交了鬼的这种巫师的什么黑不溜秋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鬼神。哎，那个你愿意去拜，你这么招待他，那是你的事情。可是你总有个语言问题，但是神跟人讲话没语言问题，
没语言问题，嗯，
哎，没有语言问题，他也没有科技问题，你什么科技难不倒他的？因为我认识有做 computer 的弟兄姐妹，他遇见问题，他祷告，居然他解决了啊。对吧？我太太从前念生物化学的，哎，她遇见事情，她祷告也替她解决了。
这我们也听说过，做生物实验的弟兄祷告也解决了。
对呀、啊，学文科的啊、也有。我在这边念研究生院的时候交报告，他也帮我，这是文科的报告。
就没有他不会的。嗯，哎，这个没
有
兴趣
的
朋友听起来肯定觉得我们这是太玄乎了。
其实不会玄乎，他如果是上帝，他当然跟我们沟通没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他用非常容易懂的白话，就直直的拿了70个自然科学的问题来问约伯。那约伯当然一个都答不出来。
嗯、啊，这想都别想。
对，
今天蒙哥答得出来不？
谁答得出来？
哎，有很多科学家说他答得出来的。
哎呀，
首席科学家。嗯，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啊，约伯记。据说呢，是圣经旧约里边相当相当早的一本书。
嗯，
啊、一般他们从他的文
那比创世纪还早吗？
不是这么讲的，就是说、
怎么讲呢？
可能比摩西在传律法给他们的时候还要早。
哦，
啊，大概不是一个比较晚的希伯来人中间的文献。
哎，我看那段哈，
嗯，
无论他早晚都无所谓，我觉得这像现代人写的。
哎，圣经整个就是有这个特色，它就是从头到尾是白话文。
对，还不只是白话，但就从他说的那些现象，我就觉得这个 这几百年以前的人不会想这个事儿，
至少是几千年以前。
对，这是肯定的。
几千年以前，神用这些自然科学的问题来问约伯，你到今天还是看得目瞪口呆啊！你如果要研究神创造的奥妙，你如果要知道说哪一些学问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哪一些课题值得我们去做的，那你得好好读圣经。
哎呦，
因为你知道这个云呢、雨呀、怎么个循环，怎么从天上降到地下，这个圣经里面是充满了提示，这是一门特别特别神鼓励我们去研究的自然科学。
你没有搞错吗？这里有讲吗？
没搞错。我不是在跟你卖关子，咱们得把这个台子打起来。
这里有讲下雨哦。
不但讲啊，而且你需要知道这个水汽怎么变成云，怎么又变成雨，这掉下来这中间种种的细节啊，种种的学问啊，那神确实给我们相当的提示。而且这件事情我们今天看下雨稀松平常，在圣经里面这个雨啊是神非常得意的一个杰作。
哎呦，
嗯哼，
我只听说过这个，我听说过，不叫听说过了，就是听世外桃源听的。这不是这个大洪水的时候，那是第一次下雨吗？
我就跟你讲了，圣经里什么时候开始下雨，没有下雨之前是怎么回事，圣经给你记得很清楚。
另外一个蒙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搞什么研究呢？神喜悦我们搞什么研究呢？哎，都在他的问题当中了。
上帝其实很鼓励我们研究自然科学，要不然他就不会用这70个问题来问约伯。他在问的时候里边就是你绝对可以花力气去研究的一些课题。
哎呦，
比如说现在这个地球气象，
哎，
我们现在才开始研究它，你知道吧，这里边好多好多的东西我们搞不清楚。可是我们现在才开始摸索的这些东西，神老早在几千年以前就不单是对约伯，而且对尤其是几个先知啊，以赛亚、耶利米还有诗篇里面，哎呦，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给你讲的可是真精彩啊。就可惜咱们两个都不是学大气物理的，你要是学气象的人来读这些东西，那才特别有意思啊。
这里的后面怎么讲星星啊那些，那学天文的就更也觉得有意思，他要讲到这些动物啊，那学研究动物研究生物的就觉得有意思。
这些都是课题啊，这些都是神给你的提示啊，你要做功课，你要做科研，可以往这边去，你要真真正正了解神的创造当初哪一些的奥秘在背后，你可以从这些地方着手，你不要一天到晚死守着创世纪第一章在那进化一天几个小时啊，别那搞那东西。你到这些地方读一读还才有意思。
对，因为那里本来就没有细节，对吧？
对，这里呢神借着问问题或者借着这些先知的话讲了很多的细节。那我们今天就拿这个雨呀、我们找一些比较基本的。
那云算不算呢？
你得先知道当神在讲雨的时候他到底讲了哪几件跟雨有关系的东西。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是中国有这样的文献，我们早就不知道得意到什么地步去了。
那所以今天犹太人那么得意呢？
哎，他们犹太人他们把这个当成神的话，所以他们自己也没什么得意的。而且神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往往他们是受管教。
对对对对，咱们中国人就很少有这样的书了。
哎，我们不是很少有，根本就没有啊。他这个从哪些地方开始问呢？哎，咱们就把里面的话稍微挑出一点来啊。首先他这样问问题啊，先看那个地方叫做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距今大概2600年，我们这么算
就是公元前600-700年嘛，
那个时候所写的，比孔老夫子要早啊。他问
了一个
问题，
这个是有史可查的。
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是这么问的，他说天能自降甘霖吗？天能自降甘霖吗？翻得很文雅了。就是说如果只有天跟地啊，那单靠这个天空，单靠这个空气自己，它能不能够给你降下雨来？
哦，它是一个反问句。
我刚才不是问你们，那为什么有的地方有云，有的地方没有云呢？
那因为有的地方有水，有的地方没有水呀、
那这个水哪来的呢？这个水为什么会变成云？云怎么会下了雨呢？这件事情神是非常得意的。
哦，
你一定要看天上
有，一定要给我找出来这神得意他自己觉得很得意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当然又有人打电话来讲说对这个不敬了，其实不是这意思啊。
哎，那有什么不敬，我只是真不知道这个下雨。
他一再的提下雨这件事情，
哎，
什么事情都是被他比成下雨，审判是用下雨，对不对？考验我们，他说雨淋水冲风吹撞撞那房子。
哎呦，我还没有想过这样的，
对不对？他要赐福给我们，他就说春雨秋雨，他要说他的公义是用下雨来比喻，而甚至主耶稣的显现他也说像春雨淋的。这圣灵的工作叫做降下透雨，你仔细去读的话，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非常喜欢用雨来比喻来说他自己的作为。他要刑罚一个邦国，你看旧约里面那肯定就是说我使天闭塞不下雨。
对对对对，
什么叫做天闭塞不下雨？这是很科学的一句话。
哦，
所谓天闭塞，
嗯，
它有一个意思是天不接受，是因为天闭塞所以不下雨，不是因为云闭塞，不是因为雨闭塞。你明白这意思吗？
啊，明白明白，就是他如果不吸这个水的话，
对啊，
那就不行了。
就像你现在申请身份，对不对？
嗯，
移民局说配额满了，
嗯，
你递申请表他不收，这个叫做天闭塞，你就拿不下身份来。
哦，
我使天闭塞，
对，你就是水汽上不去了，水汽上不去，那哪来的雨，哪来的云呢？
他问说天能赐降甘霖吗？这是耶利米书十四章二十二节
啊，十四章二十二节绝对不是蒙哥编的。嗯，
哎，然后他就说啊，
嗯，
约伯记里面呢他就说了啊，神的创造的奇妙，哪一件事情很奇妙呢？
嗯，
就是下雨这件事情很奇妙。他怎么个奇妙法吗？约伯记三十六章二十七节，
嗯，
他第一件事情他说神吸取水点。
嗯，这个就有点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水汽不停往上升，是不是？
所谓吸取水点呢，
嗯，
那你现在凡是研究这个地球气象的人他绝对同意这件事情。什么是云？云就是水点，更细小更细小的水分子吸取水点，它这个水点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词，把水变得很小很小很小。
对，
把
水蒸气嘛，
水点啊，然后他说这水点从云雾中变成雨。
哎呦，
然后他接着说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那这里面是讲的相当相当的仔细的。
哇，
他直接告诉我们，对，
哎，我们当然今天说是高中就学过这个物理课，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一两百年前没有什么人搞清楚吧。
因为这不只是一个一般的陈述，他讲的相当清楚，他这个吸取雨点这句话实在是太传神了。
嗯，
什么叫做天闭塞？天不吸取雨点。
还真的，
对对，
还真就这么回事儿。哎，
啊，真就这么回事。
嗯，
然后从云彩里面将雨落下，这个你可以说老百姓都明白，
这都明白，现在老百姓都明白。
他就问你了，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他要你去研究这个题目，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云彩怎么铺在空气中。
哎，这个大概跟那个空气动力学稍微挂得上一点钩，这个我听说。
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些自然科学的题目？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出名的一个问题呢，到底是不是牛顿这样问我不晓得，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往地下掉不往天上掉，是不是？
对，这牛顿问的。嗯，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带来多么伟大的结果，所以没有人在笑这个问题了。
对啊，
其实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问题，他问你说，他要你去研究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他鼓励你去明白，我等于这样说，他绝对不是禁止你去明白。
哦，
他告诉你云彩如何铺张这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科学题目。
哦，我以前读这个我以为是神反问他嘞。
神当然是反问，
就是，这个东西你能明白吗？就是，
啊，那当然是。可是我说你读圣经不要光读在那个地方，神为什么拿这些东西来问约伯？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啊，是你今天要做自然科学的话呢，很好的课题。
啊，那倒是。
嗯，
你想想看，今天大家在干什么？我前不久还看到一个报道，河南那个地方缺雨，因为中国政府每年花很多的钱去所谓做人造雨。
对对对对，
啊、
就是
那次造雨还蛮成功。
人造雨，
嗯嗯，
结果两个县呢就打架。你们说你们动了手脚，这个雨都降在你们那边，没降在我们这边。
意思是把他们的水弄全弄过去了。
对对对对，那你人造雨啊，所谓人造雨一定要种子云的，没有种子云它没办法造雨的啦。
嗯，
那你的人造雨呢，不过是用现有的云呐、啊，或者是想想办法让它变成水掉下来而已，这其实不叫做人造雨，这个太夸张了。
它不，那个造就是制造的造嘛，这不是创造的造嘛，也是可以说得过去。
神告诉我们要研究的重点是云彩如何铺张，什么样的云彩怎么样铺张，为什么会铺张。你如果觉得这个还不够清楚的话呢，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耶利米书去看啊，他把两件事情先连在一起，就是水点是被吸取，
嗯，
啊，是被气流吸取上去，成为云雾。那这个云雾怎么样铺张开来，里边有很多值得你研究的事情。嗯、耶利米书第51:15他怎么讲？他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这几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准确。第一个是能力，第二个是智慧，第三个是聪明。当他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都是鼓励你去研究自然科学。
嗯，
这个穹苍是讲到地球以上整个宇宙你所看见的天空。
嗯，
他用的字是铺张，是把它拉开来，是铺张。讲到我们这个目前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它是用建立这两个字。
那要不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建立的意思？
不清楚，值得你去思想。他为什么不说建立穹苍铺张世界、
哦、
对不对？那你要问我的话，我就说建立这个字它的重点在于 structure， 在于它的结构。你要研究物质世界，注意它的结构，它的 structure。 你要研究天文宇宙，注意它的 expansion，注意它的铺张，它的伸展。哎，这些是我就跟你讲，这些神藏在里边的一些暗语，值得你去好好的研究。
嗯、
然后当他形容神的智慧、能力、聪明、创造的时候，他用什么东西来举例子呢？他用下雨来举例子。
又用下雨啊？
哎，他我就跟你讲，他对他会下雨这件事情，他非常非常的得意啊。
嗯，
因为这事儿不得了。
好，那赶紧念。
他说他。一发生，这个一发生等于一说话。
嗯
啊，
这个
你不要看一发生觉得是小儿书啊，这绝对不是小儿书。所谓神发生就是神说话，神发命令的意思。
嗯，
那你一听到他说话就要晓得这里边是有道理的，是可能让人去从某种程度上去明白的。他说一发生空中，这个空中其实就讲到空气中有多水激动。
哦，这像
中文翻的非常传神。所谓多水啊，
就是很多水，像那现在水蒸气嘛，对不对？
值得你去研究。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有包括水分子、水蒸气，
对，
就有很多复杂的运动在里面，对不对？多水激动，
激动就好像现在在碰撞一样哈，彼此碰撞一下，
字是非常传神的。
激动，
然后他就说，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他从府库中带出风来。这里面他已经把你要研究的几个特别特别的啊基础研究都给你讲好了。
啊，
你研究什么呢？水，什么叫多水？那你去研究吧。什么叫激动？水的运动。
嗯，
什么叫做空气中水的运动？这已经跟你讲的非常非常的接近答案了。你要研究下雨，一定要研究水，而且这个水是所谓的多水，不是你想喝的那个水，不是那个液态的水。多水，这个多水是在空气中有所谓的激动。
嗯，
那你所看见的是什么呢？云雾从地极上腾。这已经告诉你了，他跟你讲得很清楚。
嗯，
云是从哪里来？我们中国人认为云是天上的东西，圣经一直讲的云是地上的东西。
哎呦，这太科学了吧？
他讲得非常清楚，云是怎么来？从地极上腾。
嗯，
为什么说是地极呢？他马上要你去看一个广角的气候，全球性的气候，你认为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 那里的气候绝对影响你，你这个地方下的雨不见得是你当地来的，而是跟地级的气候运动有关系，是不是？
嗯，
夏天到了我们看气象看什么？看非洲有没有热带气团，为什么？那个地级会影响我们这里有没有飓风，是吧？
嗯，
但你研究气流、空气中的水分子这些东西的运动，还有什么呢？电随雨而闪，他说这个下雨这件事情啊，跟电有很大的关系，跟闪电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说这个普通常识吗？闪电打雷就降雨吗？哎，他叫你去研究。
嗯，
你知道到现在为止，啊，现在我们才开始研究这种理所当然的老百姓话，写在圣经里大家不把它当回事。你知道现在大家花多少钱在研究什么呢？
嗯，
闪电跟下大雨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闪，你看见闪电了就要准备下雨了，这老百姓都知道了。
不是，是这样子。
嗯，
有闪电的雨就是大雨，这个我们也知道。
对啊，
雨不但大，雨量不但大，而且它的雨点大。
雨点大，对啊，这是雷阵雨啊。
你得弄清楚到底在上面是怎么回事。你要是把它弄清楚了的话呢，对你想要把云里面的水弄下来有很大的帮助。
哦，
啊，除了刚才所提的这几样吧。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从他的府库中带出风来。
哇，
这个话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你要研究下雨几件事情要研究，空中多水激动云雾上腾闪电，还有什么呢？一定要研究的是什么？风气流。
嗯，
那个地级上升的云雾，地级的气候怎么跟你这个地方发生关系呢？因为耶和华会从他的府库中带出风来，风是一个全球性的东西，直接影响到你。
哎，我们所知道就是说，先是有这个风哦刮过来，就会影响到怎么下雨啊。
请问啊，这个东西打个先打个后啊，那里面学问可大了。就像刚才讲这个闪电跟落雨量的关系，现在只是在初步的研究而已。
哎，
所以圣经就问了啊，他说。雨水有父亲吗？
还有问过这样的话吗？
嘿嘿嘿，他在约伯记里面问的。使雨水产生到底有哪一些因素？这个叫雨水有父亲吗？
哎呦呵，这个听起来，这要是听众朋友第一次打开收音机，他一定不觉得这在讲圣经。
他觉得我在胡扯。
啊，不，觉得你在这把这个现在这个普通的气象常识讲成了这个一句一句的像样的话。
如果圣经没有这样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在胡扯，我们在这边穷拉关系。啊，但是请你拿本圣经去看。
对对对。
啊，那他还说什么呢？
嗯。
对，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约伯记。
好，
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
嗯，
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都是这样说。哎，圣经讲了很多地方，雪啊、冰雹啊、大雨啊、暴雨啊、微雨啊、细雨啊、春雨啊。
嗯。
他的讲究可多了，
春雨秋雨什么都有。嗯，
他把你分得清清楚楚。这里这个重点是什么？什么叫做对大雨和暴雨也都是这样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雪的形成、雨的形成、大雨的形成、小雨的形成，基本的原理都一样。
哦，
对不对？也都这样说嘛。他说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你看见没有？他跟你讲得很清楚嘛，这是他的作为，你可以去研究，你可以去晓得。
嗯，
他使密云盛满水汽，布散电光之云，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的。
嗯，
对，我们知道这个雨呢跟雷电有很大的关系，到底这个关系是什么？这云是借着它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它一切所吩咐的。
这云也是有它的意思在那里。
要注意的是什么？这个云呢，是借它的指引游行旋转，这个话讲得很清楚啊。
嗯，
这气流和云呢，多半是别地方转来的， 这个东西我们在以前的节目曾经我自己问过我们那个气象专家，这位气象博士呢刚刚被聘到科罗拉多去，在那个很重要的国家气象机构做事。
嗯 ，NOAA。
哦 ，NOAA。
国家大气呀、啊、海洋中心。
嗯。
政府最重要的机构了，关于气象。
他绝对不是个草包，像我们两个这样子，是吧？
哎，没，今天我对蒙哥刮目相看，真是开了眼界了。没有想到这下雨啊、云啊这些，居然圣经上都有啊。
那我那时候特别拿这个3000年以前的话问他啊，所罗门的话，他说：“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啊。”那他就说这个话讲得非常清楚，这是3000年以前的话，就像我们今天看地球大气图一样。
是啊，
整个的气流，北半球的气流往南向北不住的旋转，返回原道，是不是？这还不算呢，两件事情连在一起的，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尤其特别的事情是什么？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那这个你要是没有今天这个气象学水的蒸发再下来的观念是讲不通的。那你把这个和刚才圣经的话，他讲到说这个雨啊，这个云啊，是照着神的引导在游行全地啊，这个岂不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吗？
是那个气象专家，我已经忘了那一期节目了。但气象专家怎么回答的呢？
哦，他说这个是100%的正确。
哦，100%正确。嗯，
主要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看说，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怎么研究下雨，他知道下雨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是你要从哪些方面去研究它，有哪些可能性，他都跟我们讲了啊。
嗯，
我们再听啊，他说。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还有呢，
嗯，
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什么叫天上的霜？这话讲得很奇怪，可你需要你要有大气的观念，要有云彩的观念，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下的雨啊，落的雪啊，冰雹啊，冰雨啊，还通通是跟这些东西有关系的。
它
在天上，它确实是天上的霜啊。
嗯，
然后他就说了，你知道天的定律吗？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谁能把天上的雨给你降下来？他说你要怎么样让天上的雨能够降下来呢？他请你注意4件事情。第一，要为风定轻重。你要知道空气的密度、空气的比例、空气的重量，又度量诸水，这个话又出来了，多水、
诸水点
啊，你要能够测量出来这个水的种种形态，而且把它测量得非常清楚，它跟风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刚才在给你下套了。
哎呀，
空气跟云彩这个重量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关系？这个你要弄清楚。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谁铺张云彩在空中，那个铺张你也可以翻译成平衡，云彩在空气中，我们需要明白它的平衡，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为风定轻度量诸水，这个叫平衡。然后他说他为雨露定命令，什么意思呢？雨露是有命令的，雨露是有定力的，这个东西你可以去研究。为雷电定道路 ，again， 他不是反过来讲，他不是说为雨露定道路，为雷电定定律，不是，他叫你研究雷电的时候，你研究它的道路。
这是不是神就说他都定好了，你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
不是，
他定了吗？他都定，都是神定的吗？那你祷告就好了。
我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啊。他之所以拿这些话来问约伯，就是告诉你说，这一些里边你可以去找出许许多多的科学的奥秘来。雷电定道路，因为雷电经过的地方会让空气热。
对，这个倒是。
空气露出空来，马上补进去，同时这个云里面的雷电。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现在我们知道说有雷电能够有大雨点，而且有大雨，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对。哦，所以雷电的道路比较，
对，他叫你研究雷电的时候，研究雷电的道路。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尤其是这种能够从地上引出来的雷电，特别能够下大雨啊。
对，
那 鱼是怎么回事，露水是怎么回事，是有什么，是神已经定好了命令的。这个命令其实就是他讲的定律法则，你可以去研究，他有一个定力可以在那个地方你去研究的。
哦，
再说四件事情啊，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你要把天上的水降下来啊，四件事情请你去研究，风的轻重，珠水的度量，
水
雨露的命令法则，雷电的道路。
哎呦，
这个还不够清楚嘛，这个完全就是今天在研究的这些东西啊。
所以今天怎么样，这个题目叫做气象学家请来看。
那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什么呢？他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你能像云彩扬起身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
哎呦，这是不是有点像人造雨？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啊，怎么样让云里面的水汽降下来成为倾盆大雨？
那在很多地方缺水。
扬起身来就是大声说话的意思。
哦，这是神在跟约伯讲，所以这不是在指神要扬起身来。
当然神自己是扬起身来，他前面已经说了，他说他如果发声啊，就多水激动，记不记得？
嗯，
扬起身来有好几个意思，我们可能直接想到现在科学的想法，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声音或者一种音波的震荡，总之能够让上面的水分子兴奋起来，激动起来。那这我们确实是知道是如此的，一个静止的云是不会下雨的、
啊、对，你非得有些碰撞什么的、嗯、
对，云要加上风，加上闪电，加上上升的这个吸起来的气流，
嗯
啊，它这个上下一跑啊，彼此碰撞，尤其是上下跑的这种气流，就能够制造各种各样的水，或者是结成冰粒、嗯、或者是结成雨点，然后就往下掉。
嗯，
那这个都是值得学习的啊。尤其啊，还有一句话在生命记里边啊，特别特别有意思。
嗯，生命记，这就回到摩西讲的话了。
哎，这比耶利米书要更早，那个就等于是中国的商朝中叶的时候、他就说了，如果以色列人犯罪的话呢，他会使天闭塞不下雨，用这个来刑罚他们。那同时犯罪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
哦，铜有点像闭塞那个意思，就是它就不吸水气了。
是，这个话还不够清楚，但是底下一句话啊，他就讲得仔细一点了、
嗯、
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
哇，
这话可有意思了。
嘿，
雨怎么会变成尘沙？雨跟尘沙哪里有关系？这请问这是真的要考你了、嗯、你知道不知道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关系？
这雨和尘沙，你尘沙像不像现在说的沙尘暴啊？
哼哼，他是说雨变成尘沙，他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啊。雨跟尘沙之间可以互变的、嗯、有这样的事情吗？
今天 Daniel 弟兄跟我讲，他说那个两个礼拜前你们这样做节目，这一定要被世界上的科学家称之为伪科学家。说我们在搞伪科学，可是这个真的是很科学啊。
上帝是首席科学家，跟你保证，圣经是首席科学教材，绝对是你要研究种种有突破性的科学学问了，你到圣经里面来找题目。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哦，天上的雨会变成尘沙、
嗯、
而且跟你犯罪有关系。
哎呦，雨变成尘沙，
这个不是一个诗人的陈述啊。
哎呀，我这生命记还真是读过不止一遍，我一直觉得就是大概就那么回事，总之神要惩罚他们就是了。
我直接把这个答案跟你讲了、啊、这个答案绝对是叫所有的人跌破眼镜，然后保证专家也哑口无言，他只能够说我们胡扯，除此之外他找不出一点毛病来。你晓不晓得人造雨到底怎么造？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开始讲。
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那个把那个云弄到他想要降雨的那个地方去吗？
哎，不是啦。他们要打一种粒子，
嗯，
很细微的金属粒子去打到云里面去。
嗯，
啊，这是基本的思想，所以他们是用飞机去撒的。
嗯，
那为什么撒这个东西就会造成雨呢？就会把云变成雨呢？实际上我这样问你好了，假如就是像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那种高中课本的印象啊，100%纯水蒸气上了天，我请问你它会变成云吗？
不行啊，它要遇到冷空气，或者说就像刚才说的有外界的闪啊电啊什么的。
你错了，你错了，
哎呦，
你错了，
不碰撞它怎么下来呢？
不是，变成云一定需要尘沙。
哦，还有这个事哦。
对了，水蒸气的分子是看不见的。它必须在空气中有种种的细微的颗粒。
哦，那种灰尘一样的东西。
这个颗粒才能够使水分子凝结在一起。同样的道理，所以为什么我们开头是讲说水啊、雪啊、冰雹啊，他说都是这样，神都是这样对他说话，同样一个原则做出来的嘛。下雨我们不太这样想，但是雪花我们都知道了，雪花实际上它有一个基本的架构叫做 ice nuclei， 能够让水汽在它身上附着开始凝结，这个东西使得雪花有雪花的形状，然后大家手牵手就越连越大，连出来的形状都不一样。那空气中必须要有所谓的 particle， 必须要有所谓的这个 nuclei，没有这所谓的尘沙就不会降下雨来，水分子它没有地方附着，你也看不见它变成云。
哦，
所以有一个科学实验很好玩啊，可能在高中的时候有人做过，他就拿一个瓶子里面装很热的热水啊，然后把水倒掉，里面就剩下很热的水蒸气，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他你点一个火柴丢进去，火柴一丢进去里面就有烟，哎，
这是不是蒙哥的女儿告诉你的？
差不多。然后你要是去捏这个瓶子，让这个里面的空气运动，这个气流加上这个开头的所谓的尘沙粒子，加上水汽，这个时候才有所谓的云呐、那现在所说的造雨是什么？就是把这种颗粒啊打到云里面去。这是一种旧的造雨法。新的造雨法呢，美国人不太信，但是俄国人跟墨西哥人他们在搞，据说很有效，美国科学家不太相信。他们从地上打一些东西上去，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不太知道，它叫做一氧，现在很流行讲这个东西
啊，
一种什么什么离子之类的东西，
离子啊，
哎，它去帮这个云里面呢充电。
哦，
这样云呢就可以下了雨来啊。据墨西哥人讲，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成功，很多干掉的湖都装满了现在。
哇、
美国还不太信，最近他们开始在 Laredo 咱们德州附近可能稍微试一试。美国
还是挨着墨西哥的嘛，
还是挨着墨西哥的。美国人不太信这套，我们没有再考虑这样的科学。其实圣经是说你可以像云彩扬起升来，至少神有办法能够让云彩变成倾盆的雨。请问你明不明白这个办法？约伯不明白，并不表示神不是把这个科学课题给了我们。
哦，
还有什么事情特别妙，你知道吧？邦国有罪啊，那个天上的雨会变成尘沙降在他们身上。
啊，对呀、我正要问来着。
这是神话还是什么？这个刚刚大概在几年之前呢。
不是神话，我就觉得这个跟自然现象，我就没有想过这有关呢。
云里面都有尘沙的颗粒。简单的说，这个尘沙的颗粒必须大小合适，因为这个跟风的轻重有关系。
对，你刚刚讲过。
跟珠水的形成有关系。人造雨就是这样去造雨，人造雨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尘沙上动手脚。因为你不太直接能够在气温上、气流上，那怎么搞呢？就在尘沙上还可以动点手脚。好了，那刚刚几年以前有一个新的发现，这个新的发现可有意思了。它是用高精密度的人造卫星去照相，现在终于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还特别有意思，是哪个地方的人做研究？还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的人做的研究。什么研究？你知道吗？空气污染会造成这种脏兮兮的云，对不对？
这个可以理解啊，容易理解。
这大家都看得见 ，Houston 这个要是几天不刮风，那个 smog 高楼大厦都不见了。那以前大家一直在讨论，因为这个空气污染也是一种粒子，你既然有粒子混到云里面去，或者粒子变成云，那加上水汽，你不是应该更多下雨吗？
它就下不来。
以前到底下不下雨弄不清楚，现在终于搞清楚了。答案是，那一些从污染，或者你可以说从邦国有罪变出来的颗粒啊，没有办法变成雨。为什么？太小了， 因为它过小，所以这些水珠这些水点呢、啊、
嗯，
就没有办法结成过大的雨点。
哎呦，
它掉了一半呢、啊、又变成它的尘沙了。
哇你这个其实这真的有点像在听神话哎，这是，或者是科普到了一个程度，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好了。
这不是我讲的、嗯，听众朋友，你们去网上去看看吧。你把圣经里面所用的这些字啊，现在有这个好处，你不要以为蒙哥多有学问，蒙哥就知道怎么去网上找找。那你要知道放什么字进去找，你得先相信圣经。
哦，用圣经上的这些字、
啊，圣经上的字你把它放进去嘛？你看，哎。雨水跟雷电的关系，
嗯，
风的轻重跟水的关系啊，雨水跟尘沙的关系，嘿，他还真跑出来了嘞，
是吗？这个告诉听众朋友，这中文还是英文呢？
啊，你需要去搜索英文的了，中文的那个不行了，中文的百度里面的知识里面太贫乏了。
嗯，这有待这中国弟兄姐妹们加油。嗯，
来不及啊，你就学英文还快一点了。来不及，
学英文再快一点。哎，可是这中国有很多很多朋友他不懂英文怎么办呢？
那你就听世外桃源嘛。哎，
对
这真是这几年才做出来的东西。
嗯嗯。
我们知道空气有重量，那也不过是近300年的事情。
我记得圣经上说，这个下流人比空气还轻。哎呀，那可是好几千年就讲了，是吧？
好几千年，刚才我们验了吗？要替风定轻重，
轻重啊，
这
个
去研究。
嗯，几百三百年以前，大家都认为风就是没有，就什么都没有一样。
是啊，那这些东西它真的，我们现在科学就往这方面去研究啊。那你仔细的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说，哎，圣经定的这些大纲还真好的。
哎呀。
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是想得诺贝尔奖啊，要是想有科学上重大的突破的话呢，哎，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送本圣经给您。
我以为蒙哥要解答，是不是给他们指导一下论文啊？
不用，你自己去读嘛，你是哪一行的，你去
吧。哦，那70个问题嘛，我们今天才讲了其中的几个问题而已。
那只是约伯记里边70个问题啊，那东西多了。
嗯，
当神开始说话的时候啊，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奥秘，它怎么创造的，有一些我们所能够研究的课题是什么，它里边东西可丰富了。嗯哼，好了，题目啊，咱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而且你刚才的意思是不止气象了哈，今天只举了一个例子，各个学科都会有用，是不是？
各个学科都在里边。
哎，那数学有没有用啊？
有啊。
啊，也有啊。
但这个数学呢，我就看不来了。我们有个弟兄，有个中国弟兄，他是数学系的教授，他就专门搞这东西。其实不只是他了，什么主耶稣复活以后，彼得打的鱼有多少条啊？这里面都有学问。
啊，对对对对对，这我也听说过，也听说过。总之，无论你搞什么，对不对？
你不能离
开神。你如果想搞得好啊，有创造性，请读圣经。
这是神的话，不是神的话，您自己去研究研究。好不好？
好，
那不要忘了，我们已经开始世外桃源福音营的报名啊！今年国庆节7月4号到7月6号，礼拜五的中午到礼拜六的礼拜天的中午，请您赶快报名，打电话给我们或者到网上报名都可以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好，
节目谢谢您了。
好，听众朋友再见。
他用云遮天，他用云遮天，为大地降下雨来，使绿草新鲜，好让山谷来穿戴，把食物丰富赐下，也不忘啼叫的小乌鸦。我敬畏你，我盼望你的慈爱，快来向他唱诗，因他每日都坚固你，使你城门上有栓，境内平安，他帮助你，他使我心知足，又让儿女得福。我神智慧能力无法测度，他数点星星，一一计算他数目，按着他的名摆列在天高处。他建造耶路撒冷，聚集被赶散的伤心人，他医治我，他除去我的苦楚。快来向他赞美，荣耀都归至高的主，因他将天上的粮律例典章都赐给你，他出令兵消化， 它刮风水流动，我神智慧能力无法测度。
他用云遮天，为大地降下雨来，使绿草新鲜，好让山谷来传代。我是无方福自小，也不忘啼叫的小乌鸦。我敬畏你，我盼望你的慈爱。快来向他尝试，因他每日都接触你，使你成悲伤忧伤，境内平安，他帮助你，他是我心知足，又让儿女得福。我身智慧能力无法测度。星星一一计算他数目，站着他的名摆列在天高处。他建造耶路撒冷，聚集被赶散的伤心人。他医治我，他除去我的苦。向他赞美，荣耀都归至高的主，以他将天上的亮日里天照都赐给你。他出灵兵消化，他刮风水流动，我身智慧能力无法测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是我心知足，又让儿女得福。我身智慧能力无法测度。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